管仲及稷下学者等。管仲及稷下学者等。
建立都城。
凡是建立都城，不是建在大山脚下，就是建在大河边上。地势高的地方不要接近干旱，但要保证水源充足。地势低的地方不要接近水边，以节省修筑堤防的工程。要依靠自然条件，利用地理优势，所以城墙不一定非要符合规矩，道路不一定非要笔直。
根本法则。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以成为帝。有所作为而不刻意追求的，可以成为王。有所作为而不自以为贵的，可以成为霸。不把自己的地位看得贵重，这是君主之道。看重地位而不超越本分，这是臣子之道。
土地治理。
土地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朝廷是治理道义的场所。市场是衡量货物的标准。黄金是衡量用度的尺度。诸侯的领地，千乘之国，是军备的规范。这五者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治理他们各有方法。土地是治理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用来纠正政事。土地分配不均，调节不当，政事就无法公正。政事不公正，事物就无法治理。
阴阳变化。
春秋冬夏是阴阳的推移。季节的长短是阴阳的运用。昼夜的更替是阴阳的变化。这样阴阳就正常了。即使不正常，多余的部分不能减少，不足的部分也不能增加。
天地都不能增减它。
然而可以用来纠正政事的只有土地，所以不能不纠正。纠正土地，其实质必须端正，长的要正，短的也要正。小的要正，大的也要正。长短大小都正。不正，官员就无法治理。官员不治理，事务就办不好。事务办不好，货物就不多。
因此，怎么知道货物多呢？
回答说，事务治理的好。
怎么知道事务治理的好呢？
回答说，货物多。货物多且事务治理的好，那么向天下所求的就少了。治理它是有方法的。朝廷是治理道义的场所。因此，爵位端正，百姓就不会怨恨。百姓不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道义才能得到治理。治理不端正，就无法治理。但又不能不去治理。所以，一国的人不能都高贵。都高贵，事情就办不成，国家也不得力。事情办不成，国家不得力，但如果没有人高贵，百姓就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此，辨别爵位的尊卑次序，就知道先后的顺序和贵贱的道义了。治理它是有方法的。
市场事务。
市场是衡量货物的标准。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利润就无法获得。各种利润无法获得，各种事物就能治理好。各种事物治理好，各种用度就能得到调节。因此，事物产生于谋划，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不谋划就不会产生，不努力就不会成功，不骄傲就不会失败。所以说，从市场可以知道治乱，可以知道多少，但不能使之增多或减少。
治理它是有方法的。
黄金是衡量用度的尺度。辨明黄金的道理，就知道奢侈与节俭。知道奢侈与节俭，各种用度就能得到调节。所以，过于节俭会损害事物，过于奢侈会损害货物。节俭会导致金价低，金价低则事物办不成，所以损害事物。奢侈会导致金价高，金价高则货物价格低，所以损害货物。
货物用尽了才知道不足，这是不知道限度。
事情办完了才知道货物有余，这是不知道调节。
不知道限度，不知道调节是不行的。
治理它是有方法的。诸侯的领地与千乘之国。诸侯的领地，千乘之国，是军备的规范。天下用马驾车，用牛拉车，负载的轻重有规范。
有一夜的路程，道路的远近就有数目了。
因此，了解诸侯的领地是千乘之国，就可以知道土地的大小，就可以知道负担的轻重。
负担重了再减少，这是不知道负担。
负担轻了再增加，这是不知道规范。不知道负担，不知道规范是不行的。
治理它是有方法的。
士农工商。不能耕种的土地，没有树木的山，按百亩折算为一亩。
干涸的沼泽，百亩折算为一亩。
没有草木的土地，
百亩折算为一亩。荆棘丛生，百姓无法进入的地方，百亩折算为一亩。水草丛生的湖泽，镰刀和绳索可以进入的，九亩折算为一亩。漫山，其树木可以做材料，可以做车轴、斧头可以进入的，九亩折算为一亩。泛山，其树木可以做棺材，可以做车、斧头可以进入的，十亩折算为一亩。流水、渔网可以进入的，五亩折算为一亩。森林，其树木可以做棺材，可以做车、斧头可以进入的，五亩折算为一亩。沼泽，渔网可以进入的，五亩折算为一亩。这叫做土地折算，按实际数量计算。方圆六里称为一抱，五抱称为一步，五步称为一句。句中有市场，没有市场百姓就会匮乏。五句称为某乡，四乡称为一方，这是官府制度。官府建立后设立邑，五家为邑五，十家为邑连，五连为一抱，五抱设一长，称为某乡，四乡称为邑都，这是邑的制度。邑建成后安排事务，四聚为一犁，五犁为一雉，五雉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这是事务的制度。事务制度完成后制造器物。方圆六里是一乘兵车的土地，一乘兵车用四匹马，一匹马配甲士七人，盾牌手五人。一乘兵车配甲士二十八人，盾牌手二十人，白图步兵三十人，负责两辆车的供应，这是兵器的制度。方圆六里是一乘兵车的土地，方圆一里是九夫耕种的田地。黄金一亿可供百乘兵车一宿的耗费，没有黄金就用绢代替。上等绢三十三雉折合一亿，没有绢就用布代替。金豹布一百两折合一亿，一亿黄金可供给百乘兵车一宿的食用。那么市场的土地六九收一斗称为中，一年中有市场还是没有市场，百姓不会匮乏。方圆六里称为一社，有邑称为央，也有官市的赋税。黄金百亿装为一妾，货物中一股龙算作十妾。如果商人在市场中的有三十人，正月和十二月黄金一亿称为正，春分时称为书笔，立夏时称为月成，秋天称为大饥，记录百姓的得失。三年整治一次封界，五年修整一次边界，十年重新制定制度，这是正常的制度。地下十仞见水，不会形成大涝；地下五尺见水，不会形成大旱；地下十一仞见水，可以减轻赋税，十分之二的赋税减去二三，十分之二减去三四，十分之四减去四，十分之五减去一半，比照山地的标准。地下五尺见水，十分之一的赋税减去一，四减去三，三减去二，二减去一。三尺见水，比照沼泽的标准。从国门以外到四境之内，成年男子配两张犁，五尺高的童工配一张犁，作为三天的劳役。正月命令农民开始耕作，在公田上服役农耕，等到雪融化就开始耕作，除草结束。世人见闻广博，学识精神，但不做君臣之事的，参与劳役但不分得利益。商人知道货物价格的贵贱，每天到市场去，但不做官商的，参与劳役但不分得利益。工匠整治器物的样式功能，每天到市场去，但不做官工的，参与劳役但不分得利益。不能让他们成为工匠，就根据货物离析的情况而征收粮食。所以只有智者知道的事，愚者不知道，不能用来教育百姓。只有巧者能做到的事，拙者不能做到，不能用来教育百姓。不是一道命令就能让百姓服从的，不能成就大善。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不能成就大功。因此，不是诚实的商人就不能靠经商谋生，不是诚实的工匠就不能靠做工谋生，不是诚实的农民就不能靠务农谋生，不是诚信的士人就不能在朝廷任职。所以官位空缺而没有人敢于请求，君主有珍贵的车马铠甲而没有人敢于占有。君主兴办事业，臣子不敢以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来欺瞒。君主了解臣子，臣子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臣子没有不竭尽全力抱着诚实来效力的。道理说，均分土地，分散耕种，使百姓知道农时。 百姓就知道时间的早晚，日月的不够，饥寒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夜勤早起，父子兄弟都不忘记自己的工作，劳作而不疲倦，百姓不害怕劳苦。所以不均分土地的坏处是，地力不能充分利用，民力不能全部发挥。不告诉百姓农时，百姓就不知道；不教导百姓做事，百姓就不去做。把收获分给百姓，百姓就知道得失；明确分配比例，百姓就会尽力。所以不用驱使，父子兄弟都会不忘工作。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善于分配利益给百姓。圣人如果不能分配利益给百姓，那就和百姓一样了，自己都不足，怎么配称为圣人呢？所以有事务时就使用百姓，没有事务时就让他们回归本业。只有圣人善于把事业托付给百姓，百姓的本性放纵就会变得愚昧，约束就会变得善良。上面做一分，下面就做二分。农时对于事物的处理非常精妙，不能储藏，也不能暂停。所以说，今天不做事，明天就会失去财物。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不会再来了。上等土地，方圆八十里，可容纳万户之国一个，千户之都四个。中等土地，方圆一百里，可容纳万户之国一个，千户之都四个。下等土地，方圆一百二十里，可容纳万户之国一个，千户之都四个。以上等土地方圆八十里和下等土地方圆一百二十里折合为中等土地方圆一百里，